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有三个星期三个主日没有跟大家一起，真的也很想念大家，非常感恩又能够跟大家一起，能够在神的圣殿里面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也一起能够来聆听神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慈爱，你赐下这救恩，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能够来敬拜你，能够来聆听你的话语的教导，这是你的恩典，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来预备我们的心，借着今天在圣经里面创世纪二十六章当年以撒他生命的经历，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也真正明白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应许要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心向你敞开，帮助我们的生命向你来敞开，我们一起能够在生命中来经历你恩典的同在，也让我们的同在能够真正成为别人的祝福。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过节了，在街上有一个魔术师，吸引了很多的小孩子来围观，来围看。那个魔术师非常厉害，他手指里，这手指一转，马上可以变出一个糖果。他的手指往他的耳朵一插，就可以拉出一个小气球来。他走到一个小孩子的面前，在他的后脑勺一摸，可以摸出一个小汽车。所以那些孩子都非常的开心，当他变出一个东西出来，孩子们就围上去，争着要抢，争着要。这魔术师过了一会儿，注意到旁边有个小女孩，静静的就站在那边，她也不争，也不抢，但她的眼中满是羡慕，满是期待。所以他就走到这个女孩的面前，问她说：“你想要什么呢？你想要我为你变出什么东西来呢？”那个小女孩转身抱住这个魔术师，说：“我要的就是你。”这女孩子很聪明，是不是？她知道只要拥有这个魔术师，她就能够拥有她想要的东西。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有没有想到，我们能够拥有的最大的祝福，就是耶和华神跟我们的同在。只要有耶和华神的同在，我们就可以经历他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祝福。当然，神的同在不代表我们不会有任何的难处。神的同在不是说我们就凡事顺利，我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但是神的同在可以让我们即使在困难中，在苦难中，我们都能够经历他的恩典，经历他的祝福，也经历他给我们的一个陪伴。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借着创世纪二十六章这个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当年以撒他的经历，也一起来思想神的允许，神要给我们的一个祝福。我们准备从三个方面来思想，一个是神所主动允许的，耶和华神要与我们同在；第二个方面，我能够亲身来经历耶和华神跟我们的同在，他人也能够明明的来见证我们所经历的耶和华神所跟我们的同在。所以第一点，第一方面，我们就来思想神所主动允许的耶和华神的同在。让我们从创世纪二十六章的第一节开始，我们一起来诵读到第六节来听。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 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以撒就住在基拉尔。饥荒来了，就得设法逃难，要不然可能就得饿死。埃及在当时，是比较富足的一个地区，它的粮食储备也比较多，所以那时候一遇到饥荒，人寻常人想着就赶快往埃及去避难。以撒也跟着寻常人的尝试，也想要到埃及去避难。可是当他走到半路来到基拉尔的时候，耶和华神就主动来向他显现，并且明确的命令他不得往埃及去。很显然，以撒事先没有寻求神给他的引导，往埃及是他自己出于他个人的想法做出了一个决定，要不然神就不需要在半路上来拦住他。本来以撒从他亚伯拉罕的生命经历中，他已经清楚知道，我们上次 的信息分享也谈到，在创世纪二十一章，神已经很清楚了跟亚伯拉罕应许，神允许亚伯拉罕说，我要将你现在的聚居的地，就迦南全地都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他的后裔指的就是以撒。所以神已经早就应许迦南地要赐给以撒，包括以撒他自己的后裔。神也说他要做你亚伯拉罕的神，也做你后裔的神，也就是要做你以撒的神。神在应许给亚伯拉罕让他生以撒的时候，同样也很清楚和明白的讲说，神要与以撒坚定所立的约，他要做他后裔，也就是做以撒永远的一个约。所以以撒本来是应该很清楚，他已经有耶和华神作为他的神，已经有耶和华作为他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引导、帮助跟带领。但是当灾难一来，以撒就忘记了。弟兄姐妹们，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很容易就能够看出我们跟神的关系，看出我们到底信靠耶和华神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人的天性很容易就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按照常人的想法，我们去做决定，我们去反应。人的天性很容易就想靠我们人自己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可是我们知道，我们跟寻常人不一样，就像以撒跟当年的迦南地的其他人不一样，不一样就是我们已经有耶和华神，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主。耶和华神他应许要与以撒同在，以亚伯拉罕同在，所以我们有神可以成为我们的依靠。我们的反应在困难面前，在灾难面前，我们的反应可以完全的不一样。在这边神对以撒显现以后，很清楚的跟他讲，他说你聚居在这个地方，虽然你是聚居在这迦南地，但是神耶和华神要与他同在，要赐福给他，而且要把这地要赐给他跟他的后裔。所以神已经很清楚的应许他要保护他，他要引导他，包括他的后裔。为什么神不让以撒往埃及去？大家有没有想到？因为假如以撒真的往埃及去的话，他能得到的帮助只能是常人的帮助， 他不可能经历神真正给他的恩典，给他的祝福。在埃及地，也许他可以免掉饥饿，但他不可能经历神给他的昌盛，给他的餐袋餐大，这是后面我们看到的。到埃及地，他可能要经受埃及那边人给他的刁难，给他的逼迫，因为他是属于外来的人，他不可能享受神后来要给他的在他聚居之地的一种和平的条约。所以我们看到，假如我们用人的方法要去面对我们的问题，要得到解决的话，我们能得到的只是常人的一个帮助。假如我们愿意仰望神，依靠神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来自于神的完全不一样的帮助。耶和华神应许以撒要与他同在，今天神有没有应许要跟我们同在？弟兄姐妹们，有没有？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知道，今天神同样清楚的应许他要跟我们同在。主耶稣基督在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的大使命里面很清楚的讲，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同样很清楚的应许，他总不撇下我们，总不丢弃我们。甚至耶稣基督在他要上十字架之前，跟他的门徒一个应许，他要求父差遣一个保惠师，差遣圣灵，同样要跟我们同在，而且是跟我们永远同在。到今天，圣灵保惠师还一直在帮助我们，在引导我们。当我们软弱不能祷告的时候，圣灵都能够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同样有神很清楚的应许，假如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遇到困难，遇到难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同样可以经历神给我们的应许。就像当年以撒一样，当年以撒顺服神的命令，停留在基达尔这个地方，他就真正亲身经历了神给他的祝福，经历了神同在给他的恩典。这个恩典他自己可以亲身经历，这个恩典也是他周围的人能够明明能够看到的。这是接着我们下面要一起来思想的第二点，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亲身经历耶和华神的同在。下面让我们一起同样再次来诵读这段经文，从12节一直到23节，我们一起来诵读。来，请。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人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扎克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因为他们和他相争。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争竞，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以撒就从那里上别示巴去。 以撒顺服神给他的命令，留在基拉尔这个地方，结果他就亲身的经历了耶和华神同在的很不寻常的祝福。不寻常的祝福在哪里呢？刚才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有两个方面。第一个不寻常的祝福，就是在饥荒年代他竟然能够有百倍的收成，就在丰盛的赐福中见证了耶和华神给他的同在。经文讲到说，在那一年以撒留在基达尔耕种的时候，竟然能够得到百倍的收成。以撒能够得到这个不寻常的收成，不是他耕种的机遇比别人好，不是他所用的种子比别人优良，也不是他得到的雨水特别的充足，不是。以撒清楚知道这是来自于神的祝福。其实他旁边的腓力士人也同样都亲眼看到，这不是常人能得到的祝福，这个祝福是来自于耶和华神的同在，而且来自于神的祝福是绵绵不断的。十三节经文讲到说他是日增月盛，就神的祝福神的恩典是绵绵不断的。这是很清楚很明显的神同在的一个祝福。当然神的同在的祝福不单单只是物质上的祝福，神同在的祝福是让我们在即使在难处中在苦难中我们都能够经历他的同在，经历他的恩典。就像当年以撒，他同样他其实不是没有难处，他同样有难处，有亚伯拉罕被挖的井，挖出来的井被塞住了，他自己挖出来的井当地人要跟他争竞，他受到嫉妒，他被亚比的王被他赶走，他同样遇到各种的难处，但是在同样这些难处中他能够经历耶和华神的一个祝福。以撒很清楚知道他得到的这一切都是神同在的祝福。当年以撒是靠天吃饭，今天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也是靠天吃饭。靠天吃饭就是我们的收入不是按年薪，不是固定的，我们的收入是受很多不定因素的影响，或者是自己经营自己的生意，或者是做一些的这种经济，做各种的自雇，很多时候我们的收入受很多不定的因素的影响，就像当年的以撒这样。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某个年度某个时段某个季节我们得到了出乎寻常的一些争议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这背后神给我们的恩典，背后神给我们的祝福。就像当年的以撒，就像当年以撒周围的人，他们能够从以撒的经历里面看到神的祝福神的恩典。今天当我们类似得到神的恩典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以一颗感恩的心来回应我们的神？我们感恩的回应不单单在物质上的一个奉献，神更加看重的是我们整个生命对他的回应。当我们经历到这个慷慨这个蛮有恩典的神给我们的祝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的生命应该怎么样为神来活？我们今天的日子今天的机会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有没有想过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成为我们周围人的祝福？这是第一个，以撒当年所经历的不寻常。第二个不寻常是一再挖出来的活水井的不寻常。这活水的供应中同样他在见证耶和华神给他的祝福。在迦南那个地区水是非常宝贵非常重要的资源， 没有水，生活都没办法持续下去，更不要讲他能够耕种，能够发展他自己的牧羊牧业。而且在当地水源又是很不容易能够找到的。在十八节的时候为什么会提到说亚伯拉罕当年挖的井，当地的非利士人要把它塞住呢？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把水井塞住，以撒就不可能在当地居住，他们是要借着塞住水井的这个行动要逼着以撒离开当地。以撒把那些井又挖出来，而且按着亚伯拉罕当年所叫的名字来称呼那些井的名字，他是借这个行动要让非利士人知道这些井是属于他的，是属于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也是给他的祝福，这个地是神给他的。他要让他们知道他所有的这一切是来自于神的，所以他要用原来的名字来称呼这些井的名字。就像今天许多国家当他们要声称要收回属于他们的国土的一些面积的时候，他们都要坚持使用他那些地土原来的名字，就借着这些名字来声称他们对这个地土的一个拥有权。所以以撒同样借着称这些井的旧的名字，声称他对这些井的一个拥有权，也是声称神给他的恩典，给他的祝福。除了那些亚伯拉罕当年挖的井外，以撒跟他的仆人又开挖了不同的井。开挖不同的井是看出他真实的一个需要，就是除了亚伯拉罕那些井，那些井其实不止一口，但仍然不够他用，所以背后其实就看出了神给他的祝福。因为神祝福他的羊群牛群都在增多，祝福他的仆人在增多，他的家也在增多，他对水的需求也在增多，所以他必须要去重新再另外再开挖一些井。在挖井的过程中，同样又见证了神给他的很不寻常的一个祝福。竟然以撒可以挖一口井得一口活水井，这是很不容易的。在当年那个地方要找到有水的，要挖出有水的井是很不容易，但竟然他能够挖出的井不单单是有水，而且是活水的井。活水的意思就是那水是源源不断可以涌出来的，而不是不只是挖出一个水坑，有水的一个水坑而已，它那个水是源源不断源源不断可以出来的。这只有神的祝福，神的恩典才可能经历到。以撒他自己清楚知道，旁边的人同样也知道，这是为什么当他挖到第三口井的时候，他们不再跟他争了，因为他们知道跟他争没有意义，没有用处。因为当他们知道他跟他争两口井的时候，他可以挖出第三口仍然是活水的井，实际上他后边又紧接着又挖第四口仍然是活水井。所以以撒就给第三口井起名叫利和伯，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耶和华神的同在，耶和华神的同在是他神主动的一个应许，当年神主动给以撒的应许。信实的神今天同样借着内住在我们生命中的圣灵也给我们的应许，应许今天神同样跟我们同在。当年以撒亲身经历了神同在的恩典，神同在的祝福。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同样可以来经历神在我们生命中同在的恩典，神给我们的祝福。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以撒经历过，看到约瑟、摩西、耶稣亚他们经历过，看到撒母耳、大卫经历过。今天我们同样可以在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生命中能够看到， 其实我们国一堂里面不少弟兄姐妹都在经历过一些的难处，无论是病痛的难处、工作生活紧张各方面的难处，但是我们就是能够看到神的平安在他们中间，看到神的恩典在他们的生命中，在他们的家庭里面。这就是神同在能够带给我们的祝福，给我们的恩典。而且我们的这些经历就像当年以撒的经历一样，是可以让我们周围的人可以明明可见，明明可以见证的。所以第三点，我们来看，他可明明见证的耶和华神同在的一个恩典。我们一起再来诵读这个从26节到31节的这段的经文来听。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呼撒和他的军长菲格从基拉尔来见以撒，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他们说，我们明明地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脸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地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地走，你是耶和华赐福的了。以撒就为他们设摆筵席，他们便吃了喝了，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平平安安地离开他走了。耶和华神主动应许他的同在，我们可以亲身来经历神的同在，而周围的人就可以明明地看见，明明地见证我们有耶和华神同在的那种生命的经历。这周围的人可以是我们最亲近的人，可以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也可以是我们不喜欢的人，或者不喜欢我们的人。就像当年的以撒他的经历一样，以撒他没有想到亚比以勒王会来找他。亚比以勒是跟他的两个，是跟他带着两个人，一个是他的朋友亚呼撒和他的军长菲格。他的朋友这个词的翻译也可以是他的顾问，所以亚比米勒其实是带着他的左右手，他的这个军政大员两个大员陪着他一起来的，所以实际上他是代表他的整个国家要来跟以撒要来立约。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出这其中的不寻常？这不寻常在哪里呢？就是以撒在聚居之地竟然能够得到一个平安条约的一个保障。本来以撒他是聚居在这地，是外来人的，按道理是应该以撒他有担心安全平安的保障，有这个担心，他要去寻求亚比米勒王的一种平安的一个条约。但今天竟然是亚比米勒反倒过来来找他，为什么？原因就是背后他们都看到了，他们都见证了耶和华神同在给以撒的一个祝福，看到耶和华神同在给以撒的一种保护。以撒当年借着他的生命经历，在非利士人当中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今天我们所经历的耶和华神同在的这种祝福、这种恩典，也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居住所地其他人的这个祝福呢？也让其他人能够看到呢？今天在加拿大华人群体非常多，很多华人在住就在加拿大，特别在大多市这个地方，这么多的华人，不单单是让我们能够享受在这边我们有那么多的华人超市可以买到我们在国内想买的几乎任何的东西，也不是要让我们享受在这边那么多的华人餐馆能够给我们提供的各地的美味的食物， 同样不是让我们享受在，即使在加拿大，我们有那么多的华文的文字媒体、电台、电视台，不是。神今天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让我们有这么多的华人，甚至有这么多的华人教会，神背后有他的美意，有他的心意。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到，除了我们这个教会可以吸引我们的同胞来到神的面前，能够来认识耶稣得到救恩以外，我们有没有想过，神想让我们借着我们教会，借着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的见证，能够来影响我们所居住这个地方。虽然我们是移民到这地方，但神今天把这地方同样赐给我们了。就像当年他赐给以撒的后裔，是要他们在那个地方成为神的一个见证。今天神同样希望我们在这地方成为他的见证，就借着我们的生命经历，借着我们所经历的耶和华神跟我们的同在。在过去，我们华人教会，我们的基督徒在这个社区，我们已经为着这个同性婚姻的议题，为着性教育的议题，为着安乐死各种的议题，我们发出了我们的声音。将来各样的议题会越来越多，将来的挑战会越来越大，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我们的心，预备好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地方我们成为神的一个见证，在这个地方让加拿大这个社会同样能够从我们的生命中，从我们的价值观的实施中，让我们他们能够看到神的作为，神可以借着我们的生命来成就他的美意。弟兄姐妹们，今天神给我们的恩典不是突然的，今天神应许要跟我们同在，不单单只是要让我们能够享受他同在给我们的祝福，同在他给我们的一个恩典，而是神盼望着我们，神给我们的恩典跟同在跟祝福，能够去成为其他人的祝福，能够成为他的一个见证。作为群体，我们应该好好为神做见证，作为个体，作为个人，我们同样可以借着我们生命的见证，能够成为其他人的祝福。在我们的生活的环境，在我们的工作的环境，在我们的社区当中，也许我们可能也会遭遇到以撒当年的一些的遭遇，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不公平的对待，但是因着神同在的恩典，我们可以活出不一样出来。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今天这个经文，让我们好好来经历神跟我们同在的一种这种的生命，也能够借着这个经历，借着这个生命，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社区，在我们这个国家里边，真正成为神荣耀的一个见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恩，感谢你信实的应许，你应许过你与我们同在，你永不离开我们，你永不撇下我们。求恩主你自己借着今天这些经文，借着以撒的经历，你来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你的应许的确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亲身能够来经历你同在的恩典，经历你同在的祝福。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只要我们愿意寻求你的引导，只要我们的生命愿意顺服于你，也帮助我们借着我们在你里面的生命的经历，我们能够成为你的一个见证，成为我们周围人的祝福，成为我们所生活这个社区这个国家的一个祝福。恩主帮助我们，也来使用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今天能够活出你的恩典，能够荣耀你的名。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